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节目。这个节目是由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为您所制作，是真理之光福音事工的一部分。我是 Sandra 陈。在过去的300多年里，每逢演奏韩德尔的弥赛亚，尤其是哈利路亚大合唱的部分，所有听众，上至君王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在那震撼心灵的音乐中肃然起敬，沉浸在庄严的敬畏和圣洁的激情中。亲爱的朋友，您知道这音乐为什么能如此的超越，经久不衰，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呢？是因为它活泼的节奏吗？还是它优美的旋律？是写作的技巧呢？还是演奏者高超的技术？答案是他独特的歌词，是歌词给作者带来属天的灵感，是歌词在旋律与和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是歌词把人引进神国度的生命、平安和喜乐里面。各位朋友，您知道那歌词在说些什么吗？歌词又出自哪里呢？今天黄奇峰牧师就要带领大家来学习歌词的出处以及其中所含的意义。经文是出自于启示录第11章15到19节。
真衣衫在石柱刻绿，庄严失去，纸伞并无一处能久留。谁敢用名利财宝一生在追求，但不能使我永远拥有。我深情歌他上听，我就做成为我悲观，当岁月渐渐消失，世界沉过去，我真愿意靠古旧世界。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加略山基督教会的牧师黄奇峰。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我们的神做王了。经文出自启示录第11章15到19节。我先将经文读一遍给大家听。圣经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使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争的时候也就到了。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献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爆。朋友，如刚才 Sandra 姐妹所说，以上经文是弥赛亚神曲中哈利路亚大合唱歌词的出处。最明显的句子是，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这经文里，约翰听见两个声音，就是天上的大声音和24位长老赞美神的声音。约翰也看见一个景象，就是天上神的殿开了，现出约柜来。那是一个何等的景象， 以下我们一起思想这丰富真理的经文。以下我们思想约翰听见的第一个大声音。经文第十五节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朋友，我们要留意以上经文的三件事。第一，经文没有说是谁发出声音，只说声音发出的时间就是在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前六只号吹响分别记载在第八章和第九章。前六只号叫人惊心动魄，现在要吹第七只号，天上却欢呼起来。因为第十章七节说，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十五章一节说，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所以第七位天使吹号代表地上的灾难要结束，地上的国度要被取代，地上的一切要成为过去，地上的布幕要关闭，天上的布幕要拉开。第二句话是，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哦，这是一个胜利的宣告，是一首伟大的颂歌，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预言。因为主耶稣基督回来世界，不是要毁坏，乃是要恢复亚当因犯罪所失去的，要成全人因软弱不能完成的。看今天世界的光景，从自然的角度看，罗马书第八章说，一切受造之物都叹息劳苦，因为他们浮在虚空之下，受败坏的辖制，所以他们一直都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从国度的角度看，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七章告诉我们，在神眼里，人的国度充满各种罪恶，他们如同野兽互相撕裂吞吃，人不能自拔，人不能自救，不能好好管理自己。或是君主政体，或是民主政体，历史证明这些政体都不完全，人虽然尽上最大的努力，仍然不能管理好自己。美国总统 Washington 说，没有上帝，没有圣经，我们不能妥善管理一个国家。是的，人不能做的，神要亲自来做。在天使吹响第七只号的时候，主耶稣要回到地上建立国度，但他来不是要毁灭地球，乃是要结束人丑恶的政治体系，他要结束诡诈与欺骗，他要结束贪婪与情欲，他要结束嫉妒与纷争，他要结束痛苦与悲哀，他要结束冤枉与逼迫，他要结束疾病与残废，他要结束暴力与战争。主耶稣结束了人的体制之后，就引进新的国度。这国度如以赛亚书第六十章十八到二十二节说的，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宿，因为耶和华必作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为你的荣耀。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嫩芽，是我手的功，使我得荣耀。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围坐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必按定期速速成就这事。第三句话是，他要做完直到永永远远。感谢神，他的国度是永远的。诗篇第145篇13节说，神啊，你的国度是永远的，你掌权直到万代。朋友，圣经提到永永远远393次，提及他做完直到永远47次，这是多么荣耀安慰的信息。人类曾有多少帝国兴起，但都成为历史。民主国家的君王一任是4年， 若能连任，则可达八年，八年完成了，就由别人代替。在君主政体里，一个君王若能做完一辈子，也不能永远坐在宝座上。只有我主耶稣基督，他的国度没有穷尽，他要做完直到永远。是的，自从人类堕落，罪恶进入世界以来，人们就不断叹息，神什么时候停止静默呢？神好像向我们隐藏着，他什么时候不再隐藏呢？神在什么时候向我们显现彰显他的荣耀呢？他什么时候回来接管世界统治我们呢？感谢主，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神不但为历史定下方向，也定下了时间表。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他自己也必须忍耐等候，但神的时间一到，就不再当言了。朋友，盼望我们今天也能听见天上那宣告的大声音，能用正确的态度回应神借约翰传达的信息，盼望天上有这大声音，地上也能听见这大声音。若只有在天上的知道主耶稣快回来，地上的人却一点动静也没有，那是非常悲哀的。以西结书第三章17-19节，神对先知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你若不警戒他们，也不劝诫他们，使他们离开罪恶，拯救他们的性命，这些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们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们仍然不离转罪恶，也不离开罪行，他们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朋友，愿我们学习约翰写给我们的启示录，向周围的人宣告天上的信息，叫世人因我们警醒预备，盼望基督降临时带来的胜利。若我们不学习，不追求，不传讲，地上的人怎能知道呢？他们若因无知而拒绝而灭亡，罪岂不归到我们身上吗？愿我们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以下我们思想约翰听见的第二个声音，经文16-18节说，那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完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使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朋友，以上经文是启示录第三次提到天上的24位长老，第一次在第4章10-11节，他们称谢神的创造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而被创造有的。第二次出现在第5章9-10节，他们称谢神的救赎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现在我们第三次看见24位长老，他们称谢神掌王权审判全地，他们从五方面感谢神，这五方面是神国度来到的时候要成全的大事。第一，他们称谢神掌权做王，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了。朋友，这里24位长老感谢的有两件事，第一是神掌权，第二是神做王。这动词使用的时态是现在完成时，意思是 他已经接受了大权柄，拥有大权柄，他也要运用大权柄成全神国度的全部计划。执掌大权说明主耶稣要成就的工作是浩大的。我们知道一个工程越大，托付权柄也越大，供应资源也越多。而主耶稣的工作是他要取回世界，他要征服仇敌，他要掌管万有。另外24位长老快乐欢呼说，神做完了。做完与掌权有一点不同，做完是权柄的运用，是行动的彰显。先知但以理早在公元前约650年的时候已经看见主的这个国度。他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其他各国，并且治国必存到永远。英国18世纪无神论哲学家 David Hume 在1776年讥诮基督教说，基督教的光甚是微弱，接近消失。但 David Hume 死了，基督教继续发扬光大。基督的真理像清晨的太阳整整升起，基督国度的光芒要照进永恒。前苏联总统勃列日涅夫曾发誓说，到1965年基督教在苏联将不见踪影了。若到那时还找到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将出现在全国电视荧幕上被批斗。但勃列日涅夫死了，共产主义在东欧崩溃了，基督教却在苏联出现史无前例的复兴。朋友，主的国是主用权柄在地上建立的，他的国必坚定存到永远。第二，24位长老称谢神在外邦国度中彰显公义，说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朋友，从圣经我们看到神施行审判是在人的罪恶达到顶峰的时候，罪恶若没有成熟，神还必须忍耐等候。这经文就是一个例子。那么列国为什么发怒呢？从启示录我们知道，他们因两个见证人的见证而发怒，因144000犹太人的信息而发怒，因在大灾难期间归主的信徒而发怒，因神公义的审判而发怒。启示录第16:9说，人被大日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柄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11节说，世人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21节说，又有大暴从天落在人身上，因这些暴者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朋友，以上经文让我们看到大灾难来临了，人们仍然顽梗悖逆固执，他们握着拳头要与神作对。但圣经说外邦愤怒，神的愤怒也临到了。这是诗篇第二篇预言的应验。诗篇第二篇的经文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但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他必在烈怒中责备他们，说，我已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他必用铁杖击打列邦，将他们如同摇将的瓦器甩碎。所以地上的君王应当醒悟，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单纯敬畏的态度侍奉耶和华，单纯战惊的心欢呼。但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路上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朋友，愿我们不要与世俗同流合污，免得在他们的罪上有份，免得得罪神，免得与世人一同灭亡。24位长老称谢神将审判一切不信的人，说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朋友，圣经多次告诉我们，人不是一死了之。希伯来书第9:27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你问神在什么时候审判人呢？答案是在耶稣来地上做完的时候。那么审判情形又如何呢？启示录第20章11到15节，约翰告诉我们，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要被扔在火湖里。朋友，愿圣经的话安慰我们，也警惕我们。神是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5章28、29节说，你们不要把这些事看为稀奇，时候将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第四，24位长老称谢神赏赐所有爱他之人，说，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使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朋友，神的公义要审判罪恶，神的公义也要赏赐良善忠心的仆人。神在什么时候赏赐人呢？是在主耶稣国度来到的时候。哥林多前书第3章13到15节说，到那日，个人的工程必被显露，有火出现，要试验个人的工程如何。人在基督耶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做存得住就要得赏赐，做被烧了就要受亏损，然而他仍要得救，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朋友，今天我们在神家中的服事，在基督里的工作绝非徒然，但我们要小心工作的心态与动机。耶稣说，你们工作若要得人的称赞，就不能得神的称赞。我知道我做的工将来有一些会被火烧掉，化为烟灰，因为有时我一面工作，一面在低谷发怨言，有时我工作是讨人喜欢，有时我工作是为了人情出于勉强，有时我工作是要炫耀自己爱出风头。无论如何，到那时神要用火试验我的工作。若像金银宝石，就必存到永远，若像草木禾秸，就被焚烧。那么我们当用什么心态服侍主，能以得神的喜悦和奖赏呢？简单的说，我们的服侍要出于对神的信心，要出于对神命令的顺服，要出于乐意和爱心，要出一个单纯的动机，就是荣耀神。朋友，在基督的国里，神要按照他的公义标准赏赐我们。愿我们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劝勉的话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启示录第14章13节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大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第五，24位长老称谢神败坏仇敌，说，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朋友，我认为那败坏世界的是魔鬼，是那兽与兽的国度，并假先知和一切抵挡神旨意的人。因为启示录第19章20节说，那兽被擒了，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 也与兽同被擒了，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启示录第二十章十节又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现在我们看圣经最后的一部分，约翰看见的一个景象。经文十九节说，但是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爆。朋友，这是何等庄严的情景，是无比欣慰的时刻。天上的约柜在神荣耀的圣殿出现了，这说明蒙救赎的子民随时可以到神面前来，这是神与人永远同在的终极应验。在旧约的时代，神只是摩西照天上的样式造一个会幕，在会幕的至圣所放着约柜，以色列人每逢来到圣所，就是来到神面前，亲近约柜就是亲近神。然而地上的仪式只叫人仰望天上的实体，历代的圣徒都渴慕进驻天上神的圣殿，只有到那时，信徒的心愿才得以实现，神的心意才得以成全。到那时，我们必与先知弥迦称谢神说，神啊，有谁像你，赦免罪孽，饶恕过犯，喜爱施恩，你必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将我们的罪恶投在海中。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显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信息充满了荣耀与盼望，让我们存感恩的心，以祷告来回应神。亲爱的天父，听到主耶稣要亲自回来建立他的国度，且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心中就充满了喜乐与盼望。求主帮助我们能与神的心相呼应，且向周围的人宣告天上的信息，让我们迫切热情地去向他人传福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同心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朋友，在这里要邀请您和朋友们来参加我们教会新开始的一个福音聚会，时间是在每个星期天下午五点到七点钟，在 Corona 的 Harada 小学举行。聚会的内容有诗歌、见证、信息，并有茶点招待。请打626-475-6684来询问详情。各位朋友，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节目。这个节目是由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所制作，是真理之光福音事工的一部分。您若想要保留我们的节目，欢迎您打电话来索取 CD， 或是直接上网下载。我们的教会是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地址是在3945 Schaefer Avenue City of Chino， 教会的电话号码是909-591-0080。我们的网址是 www.cccf.tv， 让我再重复一次网址 www.cccf.tv。 各位朋友，再次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在天上。